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花琪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十四节读起。今天要读的这一段是保罗对哥林多圣徒的负担，他鼓励哥林多的圣徒要与世界分别出来。我们这些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，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如果你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就必须与世界有分别。十四节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保罗一开始就把信主的和不信的要分别出来，并且信的和不信的是不相配的，因此不要同负一轭。保罗这里应该是引申命记22章第10节那边所说的，不可并用牛和驴耕地。在旧约的条例中，动物分为洁净和不洁净的。洁净是倒绝分体的，牛跟羊都是洁净的，他们是可以献给神为祭物的。不倒绝不分体的都是不洁净的动物，他们是不能用来献祭的。生命记22章10节那边特别提到，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不能够同负一轭。同负一轭的意思就是承担共同的托付，一同往前到同一个目的地去。一般我们把信和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比作夫妻之间的婚姻生活，因此鼓励圣徒一定要嫁或娶圣徒，也不会产生信和不信的同负一轭的情形。但保罗在这里他的含义不只是指婚姻，而是更广泛的，也就讲到基督徒你蒙恩得救之后，与你发生亲密关系的人最好都是信徒，还不会产生信和不信同负一轭的情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一样，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，我们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样。如果不相配的同负一轭，要不然就是你被他带着走，要不然就是让轭破裂，彼此再分开而产生许多的难处。因此比较智慧的决定就是一开始就不要同负一轭。但是如果一开始你在一个婚姻关系当中两个都不相信，后来你蒙恩得救了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形，我们读过了哥林多前书第7章12节到16节那边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蒙恩得救了，你那不信的配偶仍然愿意与你同住，你就不要离开他，或许他就因着你的相信蒙恩，至终也得着恩典，也成为信徒。那里的情形和保罗这里所说的不一样，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掺杂，许多的纷争，世界各样的影响力都进到教会中来。因此保罗非常强调并且教训哥林多的圣徒不要与不信的同负一轭。接着保罗就提出5种原因，为什么你不要和不信的同负一轭。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？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因着耶稣救赎的功效，我们都成为义的，这是在地位上的。同时呢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慢慢让自己的性质也成为是义的。而不信的人呢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功效，以至于自己还在罪中而成为不义的。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？这相交的英文字是 fellowship， 或者是说生命的分享。信徒有永远的生命，不信的人没有永远的生命，在生命上根本没有办法共同来分享。接着，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我们因着罪得着了对付，神称我们为义，我们就成为光明的使者。而不信的人呢，仍然在黑暗当中。光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？接着，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。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以耶稣为我们的主， 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带领来过每天的生活。而不信的人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，他们仍然在撒旦黑暗的国度里。基督和撒旦彼此是不能相合的。既然我们和不信的有不同的主，我们怎么可能相合呢？这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我们相信蒙恩重生得救的人，借着相信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，而不信的人仍然在侍奉这世界的王，就是撒旦或者比列。既然走不同的道路，有不同的价值观，这两个有什么相干呢？接着16节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蒙恩得救的人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就成为神的殿。我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，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，因此他们所拜的就是偶像。撒旦非常的狡诈，为这世界上的人设立了许多的偶像，在名字未开的时候就用木头石头雕成各样的偶像叫人来拜，名字慢慢开化之后，偶像就变得抽象了，或者是金钱，或者是权力，或者是欲望，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吸引人。当人把一生摆在追求这些东西，很快的一生就耗费尽，人就成为撒旦的俘虏。我们既然相信神，我们成为神的殿，那我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把教会的性质阐明出来，教会是义的，教会是光明的，教会是属基督的，教会是信主的人来在一起的集合体，教会呢就是神的殿。这些本来跟世界就是无分无关的，教会必须与世界分别出来。2000年前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，今天仍然对每一个教会说同样的话。教会的大门一方面是敞开的，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重生的人都可以进来，但一方面教会的门又是非常窄的，只容许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进来，不相信的人他们和信徒是不配的，目标不一样，性质不一样，走的路也不一样，因此不能够同负一轭。今天在民主的社会当中，教会的门经常开得太大，以至于许多属于世界的东西进到教会当中，像在教会里面从事一些商业利益，教会里面从事一些政治活动，甚至于在教会里面进行社交活动，集结兴趣嗜好相同的人，这些都会败坏教会的见证。教会应该非常纯粹的，就是相信的人来在一起，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一同读经，一同祷告，一同服侍，一同成长，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基督的见证。保罗在这里讲这一段话，意思并不是信徒和不信的人不能有任何的交集。传福音、报喜信本来也是神托给教父的教会的责任，但是在人还没有蒙恩得救之前，我们把它当作慕道友，我们向他们传福音，我们盼望他们能够得救相信。但是在他们蒙恩得救之前，我们不应该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，也就是教会的托付、教会的方向、教会的负担不可以交托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，而是圣徒必须来在一起，根据圣灵的带领，照着圣经里面的教训，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。接着16节后半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一定要保爱教会，认识教会在神眼中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。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段话保罗是引三处的经文合在一起，出埃及记29章45节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，接着利未记26章12节，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 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再加上以西结书37章27节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保罗在这里就引这三处旧约的话应用到新约的教会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也把教会的特质很清楚地阐明。什么是教会呢？就是有神在我们当中居住的地方。当然，当圣徒来在一起，我们称为是教会，但这还不完全，必须在圣徒来在一起，有神在他们当中。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合？当我们来在一起，言不及义，还是一些跟世上相关的东西，神不在我们中间，这不是教会。教会是有神在我们中间居住，并且有神在我们中间来往。今天新约教会的神，他住在圣徒的心中，并且当圣徒彼此之间有一些来往的时候，有神的旨意在其中，神也就在我们中间来往，并且呢，神可以见证他是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也就是教会是一群由神所重生蒙恩得救成为神儿女的人。保罗当年如此的吩咐哥林多教会，今天如果他来到我们当中，我相信他会说一样的话。当你们众人聚集在一起称为是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考虑，第一个，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居住；第二个，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来往；第三个，神是不是能够在凡事上做神，而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凡事上做神的子民。接着17节又说，你们务必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这是引以赛亚书52章11节，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要从其中出来，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，务要自洁。这些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，就是指今天在教会服事的人。我们必须与巴比伦，就是世界分别出来，在教会中侍奉神，必须和世界分别，不要使用一些世界里面的法则，走一些世界里面的道路，用一些世界里面的方法来吸引人。神的吩咐很简单，在哪里神的话被教导，在哪里神的话被高举，神的话自然有大能，能够使人心归，能够让圣徒成长。所以保罗也讲得非常强烈，务必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和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接着18节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教会里面都是蒙恩重生得救的圣徒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儿子强调信心的刚强，女儿强调在爱中的亲密，我们都是属神的人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教会是主掌权的地方，保罗特地用了一个词叫全能的主 Almighty。 相对于 Almighty 这个希腊文的希伯来文就是 El Shaddai， 它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在创世纪17章，当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，神有13年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他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记载在17章第1节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亚伯拉罕因为得罪了神，神有43年之久没有和他说话，当神第一次在向他显现的时候，就向他启示出他是那全能的神，他是那 El Shaddai。 希伯来文本来的意思就是大能的供应者，在神大能的供应下，他要求亚伯拉罕要在他面前做完全人。亚伯拉罕没有能力自己达到神的要求，完全要根据神大能的供应。相同的，在18节这里， 保罗说，神要做我们的父，我们要做神的儿女。一方面我里面有神的生命，但是我们都还在成长变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经常失败，经常跌倒，经常软弱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神是那全能的主，他是那大能的供应者，我们做不到，他能供应生命，把我们做成属于他的儿女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借着保罗的书信，让我们清楚地认识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居住，神自由来往，神做主掌权的地方。世界在这里没有地，求你赐下恩典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，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